因为罪本身的这个症状就是三个哈，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害怕，害怕就会躲嘛哈。第二个的话就是羞耻感，就赶快穿上那个叶子。那第三个就会责怪啊，我应该也会常常提到这个哈。那所以很多时候我说我们会辩驳，会有借口，就是这三个，一个是我们会害怕，害怕的话我们就会躲，然后呢羞耻的话我们会掩饰啊，然后到这个拐罪的时候啊，都是因为谁怎么样，我就是要脱险啊，脱自己的罪啊。那基本上这个妇女呢，一被讲开的时候呢，她反而说：“哦，你是先知。”等于说她承认了，是的，是的，那是自由啊，那是一种释放跟自由。
生物，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说到，就是在耶稣跟这个妇人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谈话里面，跟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就是我可以看出他的对这个自己的罪的态度，就是他如果他是这样的反应，那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再进一步推他更靠
是
近
的，
神。
是的，
如果他连他也承认，但是他却不想要对这个罪的态度是没那么痛心，甚至觉得无所谓的话，那我们也知道，好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个是我们要问的，这也是我在实际中学习的。有时候我喜欢猜，按我的个性，我喜欢去猜，但是我在协谈的时候，我现在会问，直接的问。就是那个他好知道他心里面真实的这个想法。
是呀，我们要听对方讲他的想法呀，是的，是的，我们不要把预设一些对方的一些情况哈。很多时候我们跟对方谈话的时候，他一面讲，我们一定在想啊，一定在想答案的哈。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听了哦，耶稣，因为耶稣听了，他才说你讲的是真的，你说的不错啊，他就是两个人的对谈，非常的一个和谐，也是很平等的，没有一上一下的。我们刚才讲的啊，是的，
师母，
是，请讲。
我就是想到，你刚才说耶稣他是顺着圣灵去，去到这个地方的，所以一开始我想到他差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其实他是告诉十二个门徒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那个时候，那个点还没到，然后。一开始他们不是说要先从犹太人先传吗？那到这个点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可能是圣灵已经带领他了，觉得这个地方可去了，那他也愿意付代价去。
是的。
我觉得是看到一个，耶稣神是神子，那。也是人子，他愿意配合三位一体的神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就像我们好像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在服侍，我们也不是靠着仁义，不靠着己意，也是先有一个，我不是说知识上的装备自己，而是说你里面的那种预备心，你会知道说什么时候。你是被神预备好了，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工，或者是去跟人家有这样的预备。那再来，还有一个点是，想到了那个，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耶稣先开了，给门徒开了这样的一个路，就是让他们就等于是他先去这个地方传了福音，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里面， 耶稣不是也对他们说，你们要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然后到
犹太，然后到撒玛
犹
利
太，
亚。
对，到撒玛利亚，他特别把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又提出来，然后后面才有，就是好像他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顺着圣灵把这一片地方先开了路，然后后面门徒就可以去做这样子，就是他给我们先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他先随从圣灵，他先预备自己，然后他也是你刚才提的谦卑柔和这样的心来去化解了民族跟民族之间的一个对立，先开了一个这样的路。就是我，因为我也会想到我一开始信主到现在那种传福音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好像你还没有，其实是你的心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然后你就想把这个福音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你用的方式就是怎么样都是不对的。可以，就是完全的是，随着圣灵而去行动，然后也知道他是为什么而做，为了谁而做，所以后面带下来的这些跟，撒玛利亚的妇女的谈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祷告说，主，你预备好了那个对方的心，然后我们去做的时候。好像就更加的就容易了，就不会因为要不然我们没有预备好那个心，特别是那个，如果是像我们像耶稣这样讲话说，你怎么样，我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就是其实还是有这种对立面的立场讲出来的话，我觉得没有前面预备的那种圣灵预备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
那我
是
想
在，
问你一下，你怎么知道你预备好了呢？这我想了解你的意思是怎么样，你的经历是怎么样？
就是会有那种对比性，就是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我得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当然会觉得很好，可是我没有预备好心的时候，我现在在回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我的东西，我知道我的东西比你好，所以那个对比性没有被拿掉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好像你在跟人家推销一个产品那种心态。但是你把对比性拿掉的时候，就会就像你刚才提的那个点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回到起点，我们的。本相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所有罪人的本相是完全一样的。那个，我觉得是认清之后，其实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调整自己，一个，得到这个福音的一个预备心，你怎么样分享出去的一个预备？
是的。一方面，我们也在被神造作啊。我们说学习耶稣，其实是在被神更新的，圣灵在更新我们。所以，我还是要回到我们讲见证人的时候啊，像耶稣的这种对对方的一种态度，包括刚才刘磊说我们的这个不是只有说话的语言啊，其实传福音是我们这个见证人这个人，他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分量在那里啊，所以我也看到如何耶稣怎么样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可能只是一个知识性的说哦，撒玛利亚妇人对犹太的男人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这个还跟他要水喝的时候。这个是不得了的啊！这个等于有点像屈就了自己一样啊。那因为撒玛利亚终究是被犹太人看为是杂种啊，所以是很歧视他们的。那从耶稣的讲话还有肯定，听到对方讲的是真的哦。耶稣讲话就这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是的，他不会把它 成见化了，有时候会因为那个人，所以我就把他成见了哈，会把他想成不好，他就他是你讲的是真的，你讲的就是这样啊，你讲的没有错啊，所以看到耶稣的这种谈到说神的恩赐的时候，等于说我有的最好的你也可以有啊，那种心哈、啊，那种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好，我刚才有一件事情，我顺便提一下哈。当我们在我说教训啊，教但是不要训，就是当我们在帮助对方，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的不管怎么样是谁哈，我们想要去啊去教导对方或想要去帮助对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对方可以感受到。我们真的是一个善意在那里，是为了你的好，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的益处，哦，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子比较好，就是有一个为对方着想的一个表达。我刚才有想到这一点，后来我就没有提到啊，嗯哼，你那么辛苦打水，你知道吗？有一种活水。啊，听不懂，但是呢，有一种恩赐，哈、啊，有一个恩赐，啊，从神那里来的。
啊，师母，我还想表达的是，
好的，请讲。
因为刚信主的时候，啊，教会也会时不时就说，哎，要传福音。
嗯哼，
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得。就是好像你好像有一些教会他是会说，诶，你一年你要你应该
传几个，
就应该传几个，或者是他教导说你
是
你都信几年了，你还没有结什么果子，你还没有结传福音的果子。那我觉得这个教导其实
他不是 biblical， 那不是圣经，这那是一个有一个是好像是在促进啦、啊。哦，促进我们呀！哦，你讲的促销哦呀！
所以我觉得我信主的前几年、
嗯，
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负担，是一个重担。
嗯，
然后所以好像我自己会去审查自己说，我传了几个福音了，
嗯、
或者是我别人都传几个了，我还不会传，我还怎么样？
嗯、
然后我也经常听到我身边的姐妹说，哦，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或怎么样。那其实你之前也有说、
嗯、
那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到底我们的为什么人会就是没有想传福音的那个心，到底是出现在什么样的问题上面？
嗯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省察，
是
就是我有时候能表达给别人的时候，然后所以我现在我回过头来，我就会特别明白，就是当那个人他还没有被神开启那个里面，或者是他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去说你刚才说的去促进他也好，去怎么样有灌，好像灌输他这个观念，一定你得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怎么样？对，所以
传福音是一个很自然的见证人的一个亮点啦、啊，就说我们。很自然的，而且所谓的传福音的果子也不是我们来看的。有时候这个人栽种撒种，那个人这一章里面就有了，往下面你们往下面看一下，我找一下哈，这一章里面下面就有了。36我们还不谈那里，但是我就顺便你提到这一点哈。36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收割的人哦，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撒种的人没有机会收割，这意思啦，等于说撒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结果。可是收割的呢，他是别人先撒的，他才收割。那在神的眼中的话，他们是一起的工作。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是吧？所以你怎么讲结果呢？有几个果子呢？不是用算的啊。所以我 我个人我是不会用这种方法来激励对方。圣经要读多少次？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想你的意思也跟我的意思差不多哈，就好像你
我
今天
了
读
解。
圣经了没？你有没有祷告？然后你有没有做什么？好，等一下我们可能慢慢谈到这个妇人的她的宗教的话，这个是属于宗教的部分。但是谈到信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表彰，跟自然的。你是世界的光，你是世界的眼，你的讲话各方面无形中就在表达一个耶稣的形象。好，那不是我们可以做出来的。而且我们有一个，当我们说所有的，其实传福音本身哈，如果我们把它只局限在用嘴巴讲的话，那我们就太狭隘了，因为《使徒行传》中，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要见证那里的话，原来的意思不是我们要只有用讲的，我们是要成为那个见证人，是那个人。是我从约翰开始在谈，是许约翰的做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胡适啊，这样的一个特性是什么？那个见证人的生命的表态，那个让现在耶稣亲自就给我们看到，他身为一个没有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来面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有这种道德问题的，这个我们来讲就是道德问题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他有这么样的一个尊重，这么样的一个关心我还是要回到刚才耶稣讲的说。你如果知道这个恩赐，记得这是圣灵的工作。即使你说哦，你传了几个人，我一点无功可夸。那是因为圣灵使他 working，使他有效果。那我们呢？我们是很荣幸的，可以跟神同工，我们是很乐意的，而且我们觉得好像。因为我很自然啊，当我吃了一个药，让我吃好了，我怎么不会告诉你呢？对不对？说啊，你们我告诉你要怎么做啊，我们都会希望有这种分享啊。所以我常常说，我按着圣灵的感动，我不是自己去找机会，是按着圣这一篇里面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按着圣灵的感动，不是出于我的冲动然后。我的重点只传耶稣，其实耶稣讲到他的罪，耶稣讲到他没有满足他需要活水，到后来他的结果的重点就在他自己。这个妇人从对耶稣的先生，犹太人先生到先知到最后什么？弥赛亚。然后耶稣亲自告诉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哪一位？这个只有对他讲哎。第一次跟尼哥底姆的时候，是第一次跟他，他是一开始跟尼哥底姆讲的时候，跟他讲到说他十字架的事情，这是以后他要教他门徒的事，门徒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已经向这个尼哥底姆已经讲了，就是已经透露了这个事情，然后他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这个他。那个谁问他，他也不讲啊。那个比拉多有没有审判的时候，你到底是谁？怎么他也不讲啊？却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说：“我就是那个救赎主。”哇，这个我觉得说，其实，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大罪人、小罪人，或有的比较好，没有这一点都没有啊。他看我们每一个儿女，真的是很宝贝的。嗯哼。我刚才讲了哈，我再讲一次。第一个，按着圣灵的感动；第二个，我们只传耶稣，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把耶稣传出去，目的就是要传耶稣，不是传我的主张，不是传我的宗教，不是传这个有多好，产品有多好哈。第三个，把后果交给神，因为让他成长的是神，不是我们。那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荣幸， 来见证耶稣的时候，那是我们多大的荣幸，你知道吗？跟神同工，还有吗？对于这一段还有没有？
我就想起，就是接着那个刚才那位姊妹说，那个传福音，有的教会可能还有一些像 KPI 这种指标要完成。我就在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暑假去马来西亚上的一个课，然后那个就新约的一个课上，其实也他那个老师也讲到，就是其实福音如果在希腊语里面，Angelo 应该是意思指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像当年在罗马时代。被送去打仗的人，然后能够活着回来，活
是
着，或
的。
者是有的时候国王，新国王上任，然后那个天下大赦，能让一个犯人赦免的那种大好的消息，他们就会叫做福音。那么
没
这种福
错，
音，
是的。
这种福音其实是，当一个人被赦免了，他就会发自内心的去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到了这个村子里就会告诉所有的人，所以。本来这个就是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去，而不是说定下来啊，你被赦免了，所以你要去告诉5个人，你要然后他再去告诉，对，所以你就像您说的，这是个本来就是一个，就像你生了病，这个药能把我治好了，他很自然的就会愿意去，对，所以对，耶稣也是，我就很希望能够让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一个看起来很卑微的人，也能够听到这个大好的消息。对，
Amen，
其实也没必
是
要
的，
说设置说你一定要一年几个这么好的消息，本来也是应该去告诉更多的人，尤其当我们自己被救了、被赦免了以后，对，其实，对，我就想我有一个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这样。
是的，那个严弟兄讲的那个，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一句话，有没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对对
福
对，
音的起
福音的
头
起头。
啊，对，他就在宣告的嘛。神的儿子得胜的啊，而且是救赎主的，就一个宣告啊，就像刚才讲，是的，是他们有这种意思啊，就是好像那个啊凯旋回来，然后就一面报好消息哈，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哈，然后
奔走
就
相
好
告
像
的那种。
对，把荣耀就归给那个将军了，这样子哈，那是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面啊，再往下面哈。刚才我们跳到后面去了哈，每一段都有这个妇人对耶稣的一个认知，然后到现在已经说你是先知了哈。好，那么从20到26，好，请念。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或无字无各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好的，好。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谈到这里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先知之后，马上这个妇人就把它转到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有的人会解释说他想要避开啊，因为谈到他有5个丈夫，现在这个不是的时候。那他想要避开，你们觉得呢？
师母，你没听懂，你说的避开是说转移话题吗？
转话题，对，转话题。好像到那里说你是个先知，然后就一下就转到这里来，中间没有一个任何的转折的这个，就是你会从水到活水，然后到他要的时候，然后耶稣。一定要谈到罪，这个我们都看到有没有？他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妇女 从这个谈到五个丈夫，然后承认耶稣是先知之后，马上又转到我们的祖宗。前面也谈到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
我觉得他是很诚恳的要跟耶稣请教这个，因为这个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事情，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犹太人认为他们的不算是真正敬拜嘛，因为在要真正认可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好像你们在这里再虔诚都没有用。所以我想他是要真的是看出他是先知，是很诚恳的想跟他探讨这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好像这也是一个他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了。对他们来说是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好像那我在这里做的有意义吗？
等于说这个妇人不管他的生活的这种看他生命的那种道德问题哈，他心里面是有宗教的。他当然那时候他认为是信仰哈，是有宗教的。为什么我讲宗教？因为他谈到祖宗，谈到地方啊，那他们撒玛利亚是自己建了一个殿，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筑了丘坛，那自己建了一个殿，在这个基利新山哈，那个地方自己建了一个殿，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是旧约那个摩西五经里面认定的是这个才是他们敬拜的地方啊，这个历史关系哈。那现在呢，他就来到谈什么了？本来是谈到自己的生命问题，现在跳跃到谈到先知，就会跟信仰有关系啊。等于说呢，耶稣先生，你是先知，可是我还有一个跟你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地方。等于说呢，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一起了，可是到马上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又有点隔阂了。好，就是你们犹太人在哪里敬拜，我们撒玛利亚人在哪里敬拜。好，那从这里一样的，耶稣也跟他要跟他做一个讲解。好，他说本来神就让这个福音就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圣言也交给他们，然后神的儿子也由弥赛亚也由他们而出啊，犹太有那个支派嘛哈，由他们而出，所以本来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就给他有一些解说哈。那耶稣的解说是等于说从宗教的这样的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他们的宗教的什么？谈到宗教，什么叫宗教呢？宗教就是有他们要守的教规，有祖宗的遗传，有一些派别，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派别哈，有宗派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撒玛利亚人他们既然有相信五经的话，跟犹太人相信的有大部分的是一样的，他们也相信独一的真神，只是就好像在这个当中就分成两个族群这样，而且还会彼此会有这种成见。在宗教里面呢，一定会有祖宗，有遗传性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第几代的，比如说我爸爸是基督徒，或者是我的谁，我奶奶啊爷爷是基督徒，要下来的我们叫文化性的基督徒，不是自己跟主的关系的话，那有时候就是会在宗教里面也以为自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其实有时候是不是的哈。我在中国看到很多就是以前那个内地会齁，也就是那个叫什么
戴德生
他们那个齁，去建立了很多教会齁，那到后来呢不是文化革命嘛就没有了，后来又在开放的时候呢，哇，整个又都出来的时候呢，就常常看到很多都是三代的基督徒。在我那个时候大概30年前，那时候碰到就是至少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等于说他们是 被破坏后然后保留下来的啊，承传下来的，所以里面就有他们的遗传方法，他们的派别，还有他们的仪式。你看犹太人的敬拜的仪式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那还有他们特定的礼拜的地方一定要在哪里？你看那个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好，那他们就是在不一样的山头这样哈。那来到现在，耶稣已经来了。耶稣说时候到了，什么时候？神的儿子已经来了，那个被敬拜的主角已经来了。等于说，本来是要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现在已经不是圣殿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地方，不是什么东西的问题，而是这个主角已经来了，活生生的神的儿子，万王之王已经来了。那么就回到最，这我不是说哈，旧约的仪式都没有意义，它很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你在那个时代，你就要按照神的规定。那么现在呢，耶稣就跟这个我已经来了，告诉这个妇女说，他说拜神的话，就是因为他是个灵，他是灵了，不用个，我没有个，他是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那个翻成心灵，有的人是不太同意的，有就是他基本上是圣灵，一定有圣灵，好，那圣灵就会跟我们的心灵连接起来，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是合一的嘛，跟圣灵是合一的，是顺服的哈，就是要用真理，要用神的意思真理去敬拜，而且要有圣灵的敬拜。其实这一章呢，神的恩赐就在讲圣灵，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这个相通，圣灵里面的工作，然后敬拜的时候也有圣灵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带领感动跟带领啊。然后我们祷告也是啊，要圣灵为我们祷告，有没有？所以圣灵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所以来到刚才耶稣，他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一点都没有说，哎，我们还没有讲完那个罪的问题，那五个账目怎么解决啊？也没有哈。他其实耶稣重点，罪是一定要谈，可是不要把整个所有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整个就放在说你犯了什么罪，你要认什么罪哈。是重点是耶稣哈。那我说只传耶稣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妇人就把他原来的信仰的事情搬出来讲了。有人说，因为他想要转移话，不要再谈那个事情。那我不晓得你的认为是怎么样。我个人认为他不是要逃避，而是他们的谈话已经进入更切实、更往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了。而且这个妇人呢，在这个时候很诚恳的想要认知。我看出来你是先知，可是你又是犹太人，那我是撒玛利亚人，那我怎么办？那你到底是我们这边的先知，还是你们这边的先知啊？所以它里面还有很多宗教的这个祖宗啊，还有这宗派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那里。等于说呢，这个妇人本身心里面，他对于他的信仰哈，他不知道那时候他是宗教，对于他的信仰是有一些根基的。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列王记下十七章，他们一方面怕神，一方面又拜偶像哈，那所以呢也把外面的习俗那个文化都把它吸收进来。他们的问题在这里。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到底这个妇人在神的眼中他的罪是什么罪啊？那我们先把这个谈一下。耶稣说你们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哈，他就讲给他听哈。那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我就是那个被敬拜的主角，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用灵和诚实拜啊。诚实是在讲真理啦， 以我们的英文来讲是应该原文来讲应该是真理，用真理来拜，不是以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好，那我觉得这样子敬拜很好，我很享受，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要针对的我们的神，然后用灵、用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一定要有圣灵的在那里的带领跟工作，然后按照真理来敬拜他，完全是按着神要的，不是我要什么。啊，父要这样的人，你看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这个已经被更新、被拯救的人，要这样的人，而且是全心灵的人，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好，对这段有没有什么样的表达？富人对于这个他的信仰是有根基的哈，是有他原来的根基，可是他是落入这个宗教里面。然后他后来讲到哈，第25节，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个救世主，或者是那个要来的王哈，他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所以他的认定点在一点，耶稣你把我的问题讲出来了。那当然他原来的认知就是说，我知道我在等一位救世主。我说过哈，犹太人那个时代，他们那个时代敬拜独一真神的人，他们对于公义跟慈爱是一并看的。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有审判的时候，他们也认定神是全然的慈爱。所以当他讲说我等着救世主弥赛亚的时候，他会不会怕神呢？他来了我们会不会怕呢？彼得说我们要安然见主，我们要该如何，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的敬虔，就等于说他来的话我们会不会怕呢？这个妇人讲的非常坦然了，我知道有一个弥赛亚，他也在等，然后他知道这个弥赛亚是一个救，要拯救的，他在等着拯救。所以他们对神，他们怕神，可他们也对神的慈爱也是同等的这种认知。等到他来了，我们就一切都会明白了。所以他是有这种对于信仰的一个追求，一个渴慕的。那么我们谈到这些我们所谓的罪人，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其实只要是人都是有宗教的这种意识在里面。因为圣经说，传道书说，神造，有没有把那个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灯，有良知也是一样，也是一个是非之心，这些都是会带着我们寻求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对的，或者是什么是我的神，什么是我的，对他来讲是拯救了，那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是可以帮助我的，一个比我们更高超的。这个是只要不管任何的族群，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认知，就好像这个我们讲说天啊，老天啊，神明啊，类似这些。等于说当我们在谈到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在谈到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进入一个同样的，因为神造我们都有那个永生的里面的那个灯，一个那个灵在里面的。当我们把它谈到圣灵工作让它活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会合一的。是妇人到这个时候从先知就进到说你一定是弥赛亚，然后耶稣回应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我有个问题哈，到底是谁在引导谁哈？从这里哈，妇人说我知道有一个弥赛亚，然后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他是有一个层次的，慢慢就进到这样的一个层次去。不过他主要的一个主线就是一定要对耶稣有更正确 更神圣的那个认知。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如果没有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把耶稣放在神的位置的话，你说有啊，为什么我们没有把耶稣放在神的位置呢？最起码我们要学耶稣，我们如果把神耶稣放在那个三位一体的神的位置的话，那我们要学他。照理讲我们要学神的儿子，我们很荣幸，对不对？那我们会很乐意学他吗？我们会觉得我们应该学他吗？啊，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会很感恩吗？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会很信服他吗？这个就可以来反映一下。好，刚才那个讲到说，我们可以检视或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以我们所信的，用诚实、用真理，跟按着圣灵、依着圣灵来敬拜我们的神。好，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两个的对话是谁在引导谁，谁在主导？一问一答，谁在主导谁？
应该是耶稣吧？
没关系，大家讲个人的看法。
嗯，我觉得是
耶稣。
我觉得
前面是主耶稣先引导这位妇人啊，就是能够认识自己，认识罪。然后之后从他说到那个我看出你是先知之后，就是妇人有一种渴慕的心，然后反问他就探求他的他未知的，他觉得我也有信仰呀，我也是信靠神的呀，所以就反过来，然后他就反问耶稣，把他的这些问题给解决。就是一开始我认为是主的引导，但是后面呢，因着妇人有这样的寻求，就是变成他是主导，然后主耶稣给他回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两个人有等一下他前面，等一下他前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也不是只有一个线路说，哦，都是谁在主导谁，一问一答这样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
是是。刚才刘磊说应该是耶稣哈，那我要这样说，他是绝对是主动的。以神的必须来讲，他也是一个掌权者，他是一个主导者，没有错哈，他是主动的了哈。但是在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到哈，耶稣跟这个妇人谈话的时候是放在平等的位置谈话，所以这种时候呢，就不能，你们刚才谈得很好，不要出现一个高一个低，或者是一个好像觉得我比较好，对方比我差一截，不是这样的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最好的就是有这种轮流的，不是我一直讲一直讲，你一直听一直听，那我发现哎呀你有兴趣哦，我就讲给你听，然后就一直讲啊，那而是这个有一种好像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和谐、非常平衡的一个对话。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从讲话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为什么对方会敢问问题？会敢问问题是一个重点哈。还有对方问问题之后，如何会？如果我是主动的，那他的问题我能不能把他，我会不会被他的问题然后就把带开了，这也重点，我的重点，我的目标会不会被对方带开了，还是说我会用对方的问题来带到我的主动的要给他的这个主题上面，这也是一个，这里面我们看到非常奇妙哈，他真的很奇妙，很怎么讲呢，就是我想奇妙的应该怎么讲比较好，很非常就配合的非常好了，那请我们注意，我们不是在推销，一厢情愿的推销，那我们也不是整个都是占上风，我们也不是滔滔不绝讲个不停，我们还要听，那我们还要看对方怎么样来表达，用他表达，用我们理解他的， 把他带到我们的母，这个是两者的啊，不是说是方法了，而是说呢，这个其实就有一个重点，就是彼此都非常的尊重。妇人也开始尊重耶稣，耶稣一开始就很尊重这个妇人，所以他们产生这种彼此有交叉性的啊，很平等性的一个对话。我们的讲话会不会有一种好像都是这个在讲，然后这个就在听啊，还是说就是他没有一个叫做对话了，我们叫做 conversation， 就是我们要有对话，不是只有一边听一个讲，一厢情愿的讲。
嗯，所以师母他要是能够去聆听对方，然后听到
是的
心声，然后再主动的去引导，其实这个是需要里边有一个温和，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不然的话我们觉得、
嗯、
哎呀我这个问题知道答案、嗯、我就一直滔滔不绝的跟你讲。
Yeah,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是里边有这个谦卑，
嗯，
也有这种智慧、
嗯、
我觉得谦卑是首要的、
嗯、
而且他真的在意对方，所以他就会尊重对方，他就会聆听倾听，那个是需要对对方的尊重和在意的。
是的是的是的，尊重，我认为尊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嗯，尊重。嗯哼，
其实师母您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的一个经历，就是去年去看我父亲嘛。那以前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不太好的一个交集，因为我觉得他是基本上是听不进去别人，他只是表达他的。那我觉得他的很多表达也是蛮有问题的。其实我以前就想去纠正他，或者是反正我就听，但我听了也不开心。但是去年我也是很紧张，我一直也祷告。后来我发现呢，其实他也不需要你给他意见，因为他自己主意也很强，他只是需要一双耳朵。至于你怎么想，其实他是不在意的。但是我是这么觉得啊，但是当我能够坐在那儿一声他愿意讲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也没有什么就是架子这样的听，他就很开心了。当然我还是有我的想法，我就是表示沉默。他觉得他有一些说法我并不认同的时候呢，我也不会就是去想要去跟他争辩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很开心这样。
嗯哼，
我想到这个听的话，如果能放下来自己的一些agenda， 自己的一些概念，其实是很其实是很那个什么，就会容易很多。当然，他有时候他会想把他的想法强加于我，那我就是以前我因为被强加的话，我就会有压力，那我就想去反抗，就想觉得反抗。但后来我就是发现，其实你也可以守着，就是不要。就不吭声，但是你也不一定要守住你的立场，
嗯哼，
就是那个尊重，或者是
嗯哼，
当他其实那个对他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挺大的安慰，他觉得有人听他讲话了，而且也没有去说他的对错，反正他可能也比较特别了，就是说他并不需要听任何、
嗯、
并不需要回馈。我发现跟他在一起其实完全是一个独白这样的。
嗯嗯嗯，是。
但是他会觉得，我觉得那个里边那次他就觉得挺那个什么，挺
是是、嗯、我们跟长辈传福音有一个难处哈、啊、位分的问题，辈分的问题哈、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以一个我认识耶稣你不认识耶稣来讲，我们是他的属灵的开窍者，
嗯，
我们是引导他的，没有错。但是如果以这个位分来看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虚心的态度。啊，我讲的是对的，你信的是错的。但是呢，我们还要一个考虑，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尊敬他是我们的长辈。也就是耶稣的一个尊重嘛，就是一个对尊重，说这个是神所爱的人，神所造的人，也是神要拯救的人。完全是在神的眼睛来看对方。那像你讲的这个跟长辈的问题呢，这个更难，真的是有时候有难处。
嗯，
特别是如果对方我们的长辈，然后他对基督教 或者是耶稣有误解的时候，
就是他不是，他是把这个当成宗教，还没有一提这个信仰，他就说：“哦，我小时候在基督教学校，怎么怎么回事？我比你懂得多。”我
都懂
这个，
对，他都懂，
他都懂。然后你根本就不，你就没办法再讲，因为他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讲他的一套东西。然后我以前就挺就会挺着急的，但是这一次我就想说我因为我觉得我退回来一步，我不想再去说服你，我就是这样的听，所以就容易一些，所以我想能够可能对他的一种聆听倾听啊，可能也是一种尊重，对，也是让他感觉好像有人听他了，他就挺开心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因为一个总是滔滔不绝讲自己意见的人，其实周围的人那没有人可能就是不太容易会有亲近的朋友这样。
是。其实这里面主导性比较多的反而是那个妇人。
哦，对。
对不对？是不是？
对对，是，
如果你用次数来看的话，但是耶稣他不离开他的主题。那就是从他的再往前带，再往前带，这样子，这样。这是一次性的了哈。但是下面告诉我们说，有人栽种，有人收割，告诉我们什么意思？有时候不是你像这样子从头到尾马上就收割的哈。有时候是你栽种了，有人去浇水，然后呢，到后来就收割，他们同享一样的。同有功劳就对了，同享一样的快乐，所以我说我们的重点不在成效，哇，你看耶稣一下就把这个妇人就带到神的国度去了，不是成效的问题，是这个当中在传达这个当中的互动啊，这个当中的内涵啊，里面有要传神的道。而且还要传福音啊，这个当中，然后还要主要是要让人去敬拜神啊，这个都指向神就对了啊，所以是这个过程在让我们有很好很大的学习啊。有时候我对一个栽培一个后进的人啊，不管是。信徒或者是说在跟他有接触这个福音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时候都要用上20年，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期待说我要看到什么结果，让我看到20年后有结果那还是一个很欣慰的事情，但有的时候不见得会看到什么结果，但是他有时候是在别的人的手上去收割的，我也不知道。
了解，就是说我们照着神的这个托付跟这个感动去做，
是的，
结果就
是的，
不然的话你就会，如果总是在那里期待那个结果的话，就会对家人，对那个对方也有要求，然后对方比如说你花了很多心力去做，对方又没有反应的话，就会 frustrated， 其实那个可能还是对方也可能感觉到好像觉得你是把我当成一个业绩或者什么，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们就
神本身哈，就是神是灵，然后他本身呢是不强迫人的，这一点我非常确定，他绝对不推动我们，会触动我们，他会感动我们，而且那个感动是很温柔的感动，当我们不想听的时候，不想顺服的时候，他不会拉着你不放的，我的意思是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要表达一下你们对这一段啊，后面的话我们就会把门徒回来那一段先跳过去，会看到这个妇人的啊，前面是看到耶稣传福音，后面是我们看到妇人传福音啊，那我一个重点的回去思考哈，今天就不进到那里了哈。里面有两批人，一批人是听到妇人所讲的，有一个人把我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之后，他们相信了；还有一批人是进一步的听到耶稣的讲的，他们相信了。 他们就跟妇人说，不是因为你讲我相信，是因为我见到耶稣。后面你去看的话啊，那这两种信是我们这个相信里面的哪一种部分，或者哪一个因素，这两个信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哈。你们都去想一下啊，你看到的题目我们要思考的哈。那等于说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这个从他来见证耶稣的时候产生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这样你看那个27节哈，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啊？等于是对那些门徒呢，跟妇人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同样的震惊就对了啊。门徒有这个问题啊，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两个的对话，两个人讲起话来有这么多的对谈，到一个地步把这个妇人带到神的国度，等于是他就属于主的啦，属于耶稣的，这样一个归属了这个神，归属的耶稣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其实是这、就是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做不到的，真的做不到，连他的门徒都很稀奇。你看
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的，请问。
就你刚才说，你有一个问题说要问我们说，那这个妇人她究竟她的罪是什么？
哦，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18节后面你说那个他这后面那一句说，其实是有一点问题，就是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有一点问题，是他的问题是，并不是你的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那这句话之后，其实耶稣并没有直接就说，像之前，他有一些场景是会说，你的罪是，你不要再犯罪了，或者是，离开这个光景啊，
是，
就是他并没有这样子说。但是是不是他在25节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是弥赛亚的那个，当他说的那句话，还有就是耶稣说在21节说你当信我的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当他愿意去信，也愿意去宣告的时候，也就代表他的罪已经被赦了。
我主要是要带你们想思考一个问题啊，当我们说我是罪人的时候，什么叫做罪人？罪人就一定会犯罪嘛，一定会有罪行啊。那这个妇人的这个可以说是犯奸淫罪吧，好不好啊？就算说这个行为呢，这个道德呢，行为呢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啊。但是耶稣，当我们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那个罪到底是什么罪呢？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说你要把罪认清楚，我这一条那一条，还有你们有没有这样听过？
有认罪悔改。
嗯，
你要认罪悔改，然后
那我们到底
是
对？
但是那个认罪悔改也是要有圣灵去光照他自己的罪是什么。
那我们在定义说，我没有讲不是这样，但是我要你们。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啊，当我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重点不是我的罪行，我犯了哪一条？为什么圣经说十诫你犯了一条就犯了全部？他不是在讲罪状，
所以是不是代表说人里面的罪性，这个是我是个罪人？当我们这么宣布说我是个承认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是里面的那个我承认我有罪性。
罪性是罪人的里面的一种特性。我们想想亚当夏娃，他到后来哈，刚才你有一点提得很好，你说当耶稣跟他讲到这个五个丈夫的事情，耶稣并没有 把那个焦点定在他这个不应该这样子来过他的这种生活哈，不道德的生活哈，他没有，他重点不在这里。其实那个重点反而是在启发他前面的水跟活水。你看你不满足，对不对？你即使有五个丈夫，现在还有一个不是你的丈夫，你还是继续的，你要这样过下去吗？类似这样的哈，就是等于说，事实上是启开了这个妇人面对他的，当然他这个是不道德的，没有错啊。但是呢，事实上也启开他的圣灵，也让他光照，他看到说，他用这个方法想要得到满足，死水一滩嘛啊。耶稣说，那个水要从你的里面涌出来，到永生。我想那个时候这个妇人把她的生命的景况跟活水再一次的连结在一起，圣灵的感动了，叫圣灵的感动。那到底耶稣是因为针对他这个犯奸淫罪来让他认罪吗？还是说耶稣要把福音传给他，到底这个罪的项目是耶稣的重点吗？那为什么当然耶稣要提这个罪，一定是他这个罪人才要提罪啊。但是问题是，到底什么叫做罪人？当我们说我是罪人，当彼得在捕完很多鱼回来跟耶稣说，我是个罪人，主啊，夫子，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诶。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问题呢？
师母，我的理解是，就是这个罪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本就是罪。然后呢，主耶稣指出他也并不是说他是犯了奸淫罪，而是说他没有认识神，以致呢他去犯了罪。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敬畏神，他就不会去去违背神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也比较这样想。罪人就是说，基本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听神的，不以他为神。罗马书说，不以神来感谢他，该敬拜的、该感谢的、该尊崇的，我们堕落了，我们完全就离开了那个位置。那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神、目中无神的罪人，所以我就会做出很多罪行来。这是我想讲的。对，你这样讲是我想讲的啊。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的讲的不见得不要把我当作标准答案哈，你们有你们的那个哈，但是我这个是一个提醒哦，这提醒而已。那你们可以表达你们要表达的。一方面你看到耶稣不是盯着他做错什么事情，像那个38年的啊那个病人有没有，他在那个啊行囊那边等着要下到水里面被医治，后来他不是被医治了吗？然后他去给祭司呢，就对他有话，他跟他就是责备他就对了啊，因为你本身他不应该这个星期天被医治嘛啊。那个时候呢，耶稣再一次碰到他，跟他说，你不要犯罪，恐怕你比先前还要严重，有没有记得那个吗？他是病人，犯什么罪呢？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一个犹太人，跑去一个异邦异教徒的一个池子，那个池子有一些传说，当水冻的时候，谁先下去有天使搅动，那个人就会得医治。他是一个独一真神的拣选的这个族群的后裔，他却跑到偶像也好异教的神明那里求医治，等于说他弃绝了他的神。耶稣说，你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比先前还要严重，有没有？或许我这样讲，妇人，你有宗教，你有你做礼拜的地方，在你们自己的殿，你有你祖宗的传给你的宗教，但是你不认识真神，你也不尊敬他，你也不敬畏他是真神，你即使怕他，像刚才列王记下十七章讲的，但是呢，你不把他当神来敬拜他，你没有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这个是一个罪人要扭转最大的问题。比较实际一点，就是说你明明知道神的话是这样，然后你不听他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实质行出来的了。好好，你讲，请讲。
那所以我的理解就是，现在的理解是，这个妇人她的问题，就是在于她不认识真神的，只是宗教的神这个问题上面，所以耶稣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辅导的方式来针对他。你更清楚，就像刚才姐妹说的，如果更加认识神，我们就不会去做犯罪的事情了，所以他也不需要跟他提他犯了这个奸淫罪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
当我们 是的，当我们在追求世上的任何一些满足的时候，那个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十诫有没有？不要为我，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要为我造任何的形象。可是我们会抓住世上的某一个看得见的物质性的，或者是象征性的，比如说我们说很面子啦，或者是我很崇拜什么啦，好，那都是偶像。前面那四条，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守住的话，守安息日有没有四条对神的，那么下面那些就会堕落了，我们那个特性就会堕落了，我们守不住的。所以他说只要你一条就犯了全部。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你会认为，哎呀，他人很好耶，他平常也很温和，他也很喜欢帮助人，他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明显的问题，我跟他传，他好像也不需要。我们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想法，是说，哎呀，这个人也配吗？另外一种啊，那另外一种是说，哎，他这个人很好，好像他没有耶稣，他也过得很好，他也做得很好，有没有这样？我想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是的，是的，
好。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认我们造我们的主，不敬拜唯一的真神，这是我们的罪，这是我们罪人的原因，就称为罪人的原因，也就是恶人。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你们有多么好，是我拣选你们。那拣选你们做什么？要让你们出来敬拜我。然后敬拜我的话，就要听从我的话。等于说，我们跟神就脱轨，就好像脱掉了，脱掉关系了。他是神，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就应该理所当然要服侍他，要敬拜他。可是我们就脱节了，那我们就成了一个罪人的本质，带着罪性。然后也会有很多罪性，罪性是我们后来被神要更新，让我们成圣的。我们如果要把它分开来讲，其实这样分开讲也是不是很妥当。罪性，我那个性啊，我那个需要被洁净了，需要被洁净。那么罪行的话，是很明显的产生了一个行为的一个已经出来了。比如说奸淫罪，这个就是行为嘛。但是耶稣到了这个新约，他说怎么样？ 你动了那个意念就已经是奸淫了。好，所以其实神对于这个罪行的这个定规是很严格的，非常严格的，不是只有你做出来，而是你的想法，你恨那个人就已经是杀掉那个人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当我们以神为神，我们敬拜他，我们甘心的要爱他，我们就会，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就会有一种被建造出来的爱人的那样的一个，因为我们学耶稣嘛，我们爱人的这样的就出来了。那我们敬畏我们的神，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做什么来得罪他，来不讨他喜悦。那个诗篇说，119篇说，我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什么意思？当我不听你的话的时候，我就得罪你了。还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是有没有问题？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当我们面对一个艾滋病的同性恋的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揪住他是一个同性恋的人，我们要传给他的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所造的，你要有神所造的形象。他是那一位造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有，请讲。
嗯，就是我以前也有，就是碰到那个特别可恨的人，我就觉得你都不配，你都不配去认识神。但是现在我都有改变了，我就觉得，就是神给我的这个使命，就是你把福音传给他，让他认识神。
嗯、
至于他配不配，
是的，
不是由我来判别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觉得，那些好人，就是在世人当中表现的特别好的那些人，你去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觉得他不需要，他就觉得我已经挺好，我干嘛需要神呢？就是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你觉得你要从哪一个角度？你觉得对那些很好的人，他不需要神的人，那你是用什么角度来跟他谈？通常，
然后我说的这是我的问题，我就被卡住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刚才我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当他说哎呀我不需要，我现在挺好的，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跟他谈。我是想提这个问题。
通常哈、哦，这个认识一位真神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是我们的起初，我们的起头，我们是被造的，还有一个我们的结局，等于说是创世纪跟启示录哈、啊，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然后我们要往哪里去。等于说就是约翰第三章，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呢？我今天有些话找不到哈，就是我们要很针对这样的一个重点，不要怕讲。我们的起初我们不会怕讲啦，我们说哦，我们不是猴子变来的，我们是神造的，那神造我们有什么样的那个哈？但是通常我们会对后面的结果呢，我们会比较保留，比较含蓄。甚至有人问我说，我某某人的我的一个亲戚一个朋友都已经癌症末期了哈，那我跟他传福音，我又怕讲跟他讲死的事情，我说为什么不给他？这最好讲死的时候了。对不对？而我们本来你看你这个时候的话，要面对这个哈，就没我们都要面对他，那我们死了之后是有审判的。圣经的话，我不知道这样对你有没有一点启发，就是你要传福音的一个动机啊，不管他是什么，人家认为他好人，他做什么好事，因为在耶稣的眼中，如果他不认识神，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所谓的义人呢、啊。神眼中的义人、那我们不是要去嫌弃他或贬低他， 但是我们完全是一个站在一个怜悯，他说你不知道啊，
是
就像那个去问耶稣说如何承受永生，其实那个人是德高望重的，对不对？那个
是
诫命守得很好，他也有很多产业，他一定是德高望重的，然后也是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啊。那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所以我们要传的是那一件。
感谢主。感谢主。
你或许你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认识到有一位神呢？什么让你不想？不是在于说哦你信神有什么好处，不是这个。信神一定有好处了，但是那个好处不是福音的一个目标。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一本书叫做《游子吟》，就是那个李成写的《游子吟》，他就是要，他是一个科学家哈，他就是要证明有一位神。但是证明有一位神不代表就是传的福音哦。我光知道说哦，我知道有一位神，我认为应该有一位神，还不是哦，要怎么样？要跟耶稣有关系。所以这个耶稣跟那个妇人的就是谈到神的恩赐，然后就来到耶稣自己是谁。所以等于说在谈到往这个谈的时候，在谈到罪的时候，罪一定要谈的就不再是你是做善事的，你是好人，不是这个啦。而我们就是一个本质就是罪人。那如果我们一定要去证明我们是罪人的话，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具体的方法啦。比如说有人就会说，难道你都不会说谎吗？那但是谈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再往这个往下谈的话，转到他的罪状的话，我是这么说，就会错开我们的重点了。有一位神，我们会有一个终局，信的话怎么样，不信的话怎么样。然后对于这样的人，要让他知道信的意思是你心里面的一个领受，不是在于说你懂了，或者是需不需要，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是就有这样的终局，那你要面对。我是关注到你，我很想告诉你我的平安，我的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不然约翰三章十六节就不会那么的成为一个核心，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到爱。其实讲到爱的时候，一般所有我们所有的人就会有一个从爱里面，包括那些没有爱的人，包括那些恨的人，包括那些爱不了的人，包括这些不可爱的人，都跟爱有关系。其实是从爱的这里面一个大体来谈的话，我觉得会更就像耶稣对于这个妇人的话，他就是爱，一个怜悯他爱他的心，然后让他看到说神有恩赐要给你，不是他做的好不好，不是他多么多那么的卓越，他怎么样，他不需要，不是比较不是，等于说不是说不会谈到了哈，但是我觉得。对方认为他不需要，我们这边就不要从这种需不需要来，等于说不要跟这个就跟他好像就一道了，就他一直跟你讲不需要，然后你就没有好像感觉他就不需要了啊，谈不进去了啊，那就是因为这样他很需要，因为他太满足了，他根本就不懂天外有天。小红，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的启发？你把你认识的神介绍给他，或者说下次我们会谈到小红你的问题，下次我会谈到，我们会谈到这个妇人的他怎么样去见证，他的见证是怎么样在那里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 就像你常常讲啊，我让我丈夫看到我怎么改变呢、啊？有没有？或许他认为我不需要，那你就说我很需要，所以我讲给你听为什么我很需要，这也是一个角度。
明白。
嗯哼，呀、yeah ，下次或许我们把整体来讲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起，一个是耶稣传的，一个是这个妇人传的啊。好，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时间到了啊、今天也、是、请讲，严弟兄请讲。
啊、没关系的，我就说一句，就是借着刚才那个小红姐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是党员嘛，然后然后党员里面有很多就是他们有些人做的是在社会上人看是做的蛮好的，就包括有很做很多义工啊什么的，包括行为他们因为也有一些就是这个组织上的学习啊，你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就像他你要问他，他可能就如果啊就像圣经那十诫里面那后六个，他可能说我没有做过，我一直洁身自好。对，然后其实当时我也觉得挺卡的，就遇到这种情况下，你问他，他好像说，你也很明显，因为他们是人对罪的理解，那个罪字理解是法律上的罪，他觉得我也没有犯法，我也没有做什么
是
不该做的事情，对他们认为的罪是法律上的罪，然后我觉得这样跟他说，跟他们说好像也挺困难的，但是您刚才讲了以后，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其实因为我很了解这个党员的想法，虽然说是无神论，但实际上他们是信自己的会多一些。然后其实是这么一个原因。然后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并不是说是，所以他们其实更需要这个我们的这种就是去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其实的，我觉得他们的刚我就是听您的，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对他们的有些这种人的切入点未必是说就说是你的罪好像不是从罪这边来入手吧，就是他们因为不认识神，其实他们也不是说无神，他们是信自己，他们相信自己能搞定一切
的
事情。
是的，他也是一种信仰。是的，
对对对，他随便说是无神，其实是把自己当成神。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一点，可能应该可能或者从这样的角度，可能对于这样的人，他自认为自己是挺不错的一个人，可能反而他就把自己当作神，他是不认识神的这个罪，可能是说像您说的，我把我的神介绍给你去去告诉你的这种。对，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因为以前我觉得一提到罪，他就觉得我自己挺好的，他就觉得我挺好。
嗯哼，
对，
嗯哼，我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换个角度，
对不对？啊、我不，
对对对，
我不亏欠人，
对，我一分钱都没贪污过，我什么罪都没有做过。
是的，是的，我顶天立地，哈哈，呀，是的，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问题根源在于他的。那个就是根源性的罪，而不是说那个表面上的违法的那种罪。
只是说他还没有了解到对罪的定义的话，
对对对，
就当然不会认为就是你讲的那个法律性的啦。
对对对。
那基本上呢，我们谈到宗教的时候，其实像你讲的，其实那个党本身的信念就是已经是在把它宗教化了。那成为我们的整个生活的目标，那个信念啊，然后还有一点我要讲的是什么？还有我们都有共同的祖宗的传统，不然的话，为什么人去世了要有那么多的仪式，对不对？是不是？
对
啊，这一些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是有对于死后的那个未知的一些里面的一种寻求。或者是一个模式，一个方法，在即使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不做也会心里也会过不去。即使我平常根本不怕神不怕鬼，可是来到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做什么才可以。那个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模式在那里啦。其实中国人是有这个根拔不掉的啦。我们那么久的文化根基拔不掉的啦，因为我们祭祖嘛，对不对？敬鬼神祭祖嘛，所以 那是拔不掉的。我们不进入任何的宗教，像道教、佛教什么教，可是呢，那个根本里面，我们本来就有灵的那个神造我们的一个里面的一种需求啊，一种渴慕，一个寻求，我们有才会想啊，对不对？然后呢，又有我们那个原来的那种。其实当我们说我行善的时候，是有一种害怕，如果我不做好，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是的，是的。
对，
还是对死后是有个想法。
是的，是的，呀、yeah, ，是的。
只是不承认而已。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就请继续的去把后面那个大纲也稍微看一下，大家思考一下哈。我很喜欢你们大家可以这样分享啊，所以如果有没有比较没有机会讲的话，我很希望你们能够多讲哈。好，我们下一次大家也思考一下刚才小红那个问题哈，对于那些认为他不需要的人啊，刚才谈到这个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实际的呀。我们如何，我们他们有的。他们的好我们有那种好吗？那他们没有的我是我们有的，那我们到底要把什么给他，我们可能有一点思考。